22章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走到成熟的地步。
22章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走到成熟的地步。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
不是一日两日可以解决，
经过许多的失败又靠着恩典爬起来，
经过很多的失败又靠着恩典爬起来。
从12章到22章我们晓得已经是几十年过去了，
从12章到22章我们知道已经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不能很确实的知道这一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什么年纪，
我们不是很确实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什么年纪，
但12章的时候就说他出乌尔，他那个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
第12章讲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
那么等到他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
等到他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
那25年过去了，
咁25年过去啦。
那么以撒到了22章是几岁呢？
咁以撒到咗22章系几多岁啦？
我不知道他几岁，
我哋唔知道佢几多岁。
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
但我哋知道一件事，
他能背着一些柴，就像燔祭用的柴，数量是不少。
佢能够背住啲柴，系燔祭用嘅柴，数量系唔少噶。
从山下走到山上，
从山下走到山上，
那就。肯定他不再是一个小孩子，
咁肯定佢唔系一个小孩子。
那可能他是一个少年人，
可能佢一个少年人。
那如果是少年人的话，总有十来岁吧。
如果系少年人嘅话，总有十几岁啦。
这样看来的话，那么从出荷兰一直到现以撒，当中就一共有40几年了。
咁从荷兰一直到现以撒，当中就有40几年了。
那么亚伯拉罕用了神在他身上花了40几年的功夫来慢慢带他成长，
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用了几十年的功夫来到叫他慢慢的成长，
他经过许多的软弱，
他经过很多的软弱，
又有许多的失败，
也有很多的失败，
但是每一次的软弱都经历神刚强的恩典，
但每一次的软弱都能够经历神刚强的恩典，
每一次的失败也经历神得胜的扶持，
每一次的失败也经历神得胜的扶持，
就是这样他慢慢的成熟，
就是这样的慢慢成熟
了，到了22章他实在是成熟了，
到22章他实在是成熟了，
所以我们看这一个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也经过40几年的功夫，
这个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也经过40几年的功夫，
那么在这40几年的里头，在他软弱的时候他还敬拜神不敬拜神呢？
那这40几年的里面，在他软弱的时候他有没有敬拜神呢？
他还在神面前有没有侍奉和寻求呢？
他在神面前有没有侍奉和寻求呢？
很显然的，
好显然的，
神还是用着他去侍奉去敬拜，
神仍然用着他去侍奉去敬拜。
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到亚比米勒那一件事情，神明明说他是先知，你请他替你祷告，
我们记得在亚比米勒那件事情的时候，神明明说他是先知，你要请他为你祷告，
所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上头我们看准了一件事情，
所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上头我们看准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等到我们成熟透了才去敬拜神侍奉神，
我们不是等自己成熟透了才去侍奉神敬拜神，
人常常有一个错觉，
人常常有一个错觉，
在侍总是觉得自己就毫无瑕疵的时候才能去侍奉神，
等到自己毫无瑕疵的时候才去侍奉神，
或者翻过来对所有侍奉神的人都有一个毫无瑕疵的要求，
或者翻过来对所有侍奉神的人都要毫无瑕疵的要求，
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成长的过程，
但我们看亚伯拉罕成长的过程，
我们实在看到一个是非常宝贝的榜样，
我们实在看到个非常宝贝的榜样，
是一边在侍奉在敬拜一边在成长，
一边在侍奉，一边敬拜，一边成长。
啊，或者说是一边在成长，也一边在侍奉，在敬拜。
或者话一边在成长，一边在侍奉同埋敬拜。
啊，这两个事情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个事情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侍奉和敬拜，那根本就没条件谈成熟。
冇侍奉同敬拜，根本冇条件讲成熟。
啊，如果不朝着成熟那个方向走，也谈不上去服侍和敬侍奉和敬拜。
如果不向住成熟的方向走，也都谈不上侍奉同埋敬拜。
那么到了二十二章的时候，
到二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很有意思的注意这个话。
我哋好有意思嘅注意呢句话。
啊，一开始就说这些事以后，
一开始就话这些事以后，
什么事呢？
系咩事呢？
上边所说的，
上边所讲嘅
啊。起码是指着二十一章里面所说的，
起码是指着二十一章所讲的。
啊，以撒生下来了，
以撒生下来了，
亚比米勒来与他立约了，
亚比米勒与他立约了。
最少是包括了这两件事，
最少是包括了两件事。
因为这里所说这些事是众数的，
因为这里所讲的是这个众数的，
所以我们说至少包括这两个事，
所以至少是包括这两件事。
或者还要多一些，
或者还多一点，
不过起码就是这两件事，
但是起码有这两件事。
那这两件事都是大事，
这两件事都是大事。
一件事就是生命的大能显在他的身上，
一件是生命的大能显在他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神的祝福借着别人来印证给他，
另一方面就是神的祝福藉着别人来印证给他。
也就是说出神的祝福是大大一个地步，别人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个话神的祝福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现在来给他做一个印证，
现在来给他做一个印证。
经过了这些事，
经过这些事，
神就试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这话很有意思，
这话很有意思，
好像说，
好像话，
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事情，
如果没经过这些事情，
神还不能试验他，
神仍然不能够试验他。
因为神也知道他一试验就会倒下去，
神知道一试验他就会倒下去。
尤其是这个试验不是普通人能承担得起的，
尤其这个试验不是普通人承担得起的。
但是现在神看到，
但神现在看到，
那这些事他已经经过了，
这些事他已经经过了，
现在该是可以承担这样的试验的时候了，
现在该是应该可以承担试验的时候了，
所以神就来试验他，
所以神就来试验他。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看到非常宝贝的事情。
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给人一个法则，
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圣灵给人一个法则。
神叫人看见基督是人的目标，
神给人看见基督是人的目标，
但圣灵给人指出你们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的法则，
但是圣灵就给人指出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的法则。
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是把你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
意思就是说神将你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
但是神并不一下子就要我们到了那一个目标，
但神没叫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目标，
神知道我们不可能这样的，
神知道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但是他也不能不给我们看见那个最高的目标，
但是他也不能够不给我们看见那个最高的目标。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最高的目标，我们在中途就会回头了，
如果你没看到这个最高目标，在中途我们就要翻回头，
所以那个至高的目标一直在那里吸引着人，
所以这个最高目标一直在那里吸引着
人，一直在那里提醒人，
一直在那里提醒
人，叫人看到神的那个最高的心意在哪里，
叫人看到神最高的心意在哪里。
我们现在是朝着那个地方走，
现在我们朝着那个地方走，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勉强你自己一步就上到那个地方，
你不能够勉强自己一步就揽上那个地方，
你到什么地步你就活到什么地步，
你到什么地步你就活到什么地步，
你能到什么地步你就做到什么地步，
你能到什么地步你就做到什么地步。
那现在在亚伯拉罕受试验的这一件事，我们又看到这一个原则在这里出现了。
你大家看见亚伯拉罕受试验这件事，我看见这个原则在这里出现了。
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但神不在以前任何一个时间来试验他，
但神不在以前任何一个时间来试验他，
神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试验他，
神在这个时间来试验他，
神知道亚伯拉罕现在是到了一个时刻是可以接受这个试验，
神知道到这个时刻亚伯拉罕可以接受试验，
所以神就给他试验，
所以神就给他试验。
那这一点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一点我们感谢赞美神，
因为神让我们看到他给人试验是按照人所能承担的来做安排的，
因为神是给人的试验是按照人能够承担来做安排的，
我们承担不起神就不给我们承担，
我们承担不起神就不给我们承担，
这是试验，
这个试验，
但是我们转一个方向来说试探，
我们转一个方向来讲是试探，
我们读那个希伯来对不起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相同的原则是在试探的事上临到人的身上，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章的时候又读到同一个原则的试探临到人的 身上，
那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就给我们看一件事，
圣灵说人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圣灵讲话人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担的，
我们不能忍受的神不会给我们的，
我们不能够忍受的神不会给我们的，
就算神把那个允许那个试探临到我们，
就算神允许这个试探临到我们，
我们实在受不住的时候，
我们实在受不住的时候，
神也就给我们开路叫我们可以 承担得了，
神就给我们开路叫我们能够承担得了，
神从来没有把过重的担子给我们去担，
神从来没有给过重的担子我们担，
所以无论是神自己的那一方面给我们试验，
无论是神在积极的方面给我们试验，
或者神在消极的那一方面允许试探临到我们，
或者在消极方面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
神都有他的尺寸的，
神都有他的尺寸的，
神有分寸的，
神有分寸的，
神知道该给多少，
神知道应该给多少，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那神就把那个试验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
神就将那个试验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
那么这一个试验是什么呢，
这个试验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要让他把他儿子以撒献上做反祭，
我们都知道是要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做反祭，
我们也留意到神跟亚伯拉罕提到以撒的时候怎样来描写在亚伯拉罕心思里头的以撒，
我们看见神要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也看见圣灵怎样描写在他心思里面的以撒，
二节那里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
第二节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你所爱的以撒，
那这里是三重的描写，
这里三重的描写，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别人有十个儿子，那随便看他一个儿子，那这个并不太了并不算是太了不起，
如果别人有十二个儿子只要他一个儿子，这个不是太了不起，
但是亚伯拉罕是在年老的时候才得的儿子，
但这个是亚伯拉罕年老所得的儿子，
是无可指望当中又因神的应许所得的儿子，
是无所指望当中因神的应许所得的儿子，
那么他虽然有两个儿子到现在为止，
虽然到现在为止有两个儿子，
但是有一个神不承认的，
但有一个神不承认的，
所以他只有事实上他只能算是有一个儿子，
所以事实上他只能够算有一个儿子，
那这一个儿子是天天陪着他，
这个儿子是天天陪着他的，
这个事情就很大了，
这个事情就很大了，
但是神不仅是说你那个是独生儿子，
神不单止说这个是独生的儿子，
并且说那是你所爱的，
并且说你所爱的，
我们再把这三个描写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
将这三个描写归纳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给人的试验，
我们看到神给人的试验
总是摸到人里面最深的那一点，
总是摸到人里面最深的那一点
在外面的那一些神不去碰他，
在外面那些神不去碰他的
稍微外面一点的一些事物，我们说任何一个人都能承得起承担得起那个试验的，
稍微外面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承担起试验的，
但神既然要在试验那一个人，
但既然神要试验那个人，
神要造就那一个人，
神要造就那个人，
所以神安排的那个试验，
所以神安排那个试验
是直接摸到人最深处的那一点，
是直接摸到人最深处的那一点
在人里头非 常非常稳固的那一点呢，
在人里面非常非常稳固的那一点。
有些时候我们实在不了解神，
有时我们真不了解神，
我们会怀疑神为什么神那样的残酷，
我们会怀疑神为什么他这么残酷，
为什么神的心是那样的残忍，
为什么神的心是这么残忍
啊？我不是我最深处的你就不来碰，
不是我最深处你就不来碰，
是我最深处的东西你就要把它摸掉，
是我最深处里面的东西你要将它摸掉、
啊、当然我们从表面上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这个疑问的，
当然在表面上看来我们会发生这个疑问，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但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只有在我们最深处的那些个东西才能起那个代替神的作用，
就是我们心里面最深的东西才会起了代替神的作用，
神要给我们试验就是给我们就是给看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怎样的向着他，
神要给我们试验就是看我们在他面前怎样向着他，
如果我们一些外面的东西你很大方的对神说，神啊你要摸取什么你就拿好了，
如果外面的东西你们会很大方说神啊你要什么你就拿去好了，
这个并没有表明我们和神的那一个实际的关系，
这个没表明我们和神实际的关系，
唯独神把我们最深处的那一个拿走的时候而我们又乐意的时候，这个才表明我们向着神的心思，
唯有神要将我们最深处的拿走的时候而我们又乐意的，这个才能够表明我们向神的心思、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我想弟兄姊妹注意，
我们一直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
我们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
又从他们的身上来显明神的恢复的工作，
又从他们身上来显明神恢复的工作，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内容，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
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
他是恢复的起头，
他恢复的起头，
神要得着一个人，
神要得着一个人，
这一个人把神的恢复的启示接过来，
将神恢复的启示接过来
啊，把神从前的那一个心思接过来，
将神从前的心思接过来，
那这个人该具备一个什么的条件，
这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那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要把他预备要具备那一个条件，
神就要在亚伯拉罕身上预备到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晓得人在神的面前的失落是因为不顺服，
我们晓得人在神面前的失落就是因着不顺服，
那么现在神找一个来恢复的人呢，那个人必须是会顺服的人，
现在神要找一个人来做恢复的必须是一个会顺服的人，
那如果不会顺服的话神还不能在他身上显明那个恢复，因为不够条件，
如果不能够顺服的话神就不能够在他身上显出这个恢复，因为不够条件，
怎么才能把那一个人的真正的顺服来显出来呢，
怎样才能够将这个人真正的顺服显出来呢，
你要摸掉他最里面的那些东西他也不反对，
你要摸掉他最里面的东西他都不反对，
这样就显出那个人在神面前顺服的程度到了哪一级了，
这样就能够显出这个人在神面前的顺服到哪一个地步了，
那么现在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做到这一步了，
那现在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做到一步，你的儿子，
你的独生子，
你的独生子，
你所爱的以撒，
你所爱的以撒，
这是头一件，
这个头一件，
第二件呢，
第二件
把他带到摩利亚山去，
第二件就将他带到摩利亚地去，
在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在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这里又有事情给我们去注意了，
这里也有事情给我们注意了，
首先我们注意献为燔祭的这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注意献为燔祭的这个动作，
神说你把以撒献作燔祭，
神话你将以撒献作燔祭，
那燔祭的目的是什么，
燔祭目的是什么，
燔祭的目的就是借着完全的献上而去得着神的悦纳，
是献藉着完全的献上来得着神的悦纳，
亚伯拉罕在这里可以说话了，
亚伯拉罕在这里讲话了，
他可以对神说，
他可以对神
说，神你不是已经老早就悦纳了我吗，
神你不是老早就悦纳了我了吗，
从乌尔开始呼召
从一开始不久，
一直到前不久，亚比米勒来向我印证，
一直知道阿伯前冇几耐，阿比米勒来向我印证，
这些事情都这等于说明你已经悦纳我了。
这些事情都说明你已经完全悦纳我了。
尤其是亚比米勒来的那一个时刻。
尤其阿比米勒来的那个时候，
我自己还没有感觉的那么丰富，但是他来给我印证，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纪念我。
我都没感觉到这么丰富，但是你就直接他来告诉我，你是这么丰富这么丰富的纪念我。
那你已经把我完全的悦纳了，
你已经将我完全悦纳了，
那为什么还要我献这一个燔祭呢？
为什么要我献上这个燔祭呢？
那这是亚伯拉罕可以向神说的话，
这个亚伯拉罕可以向神说的话。
这是第二类的理由，
这个第二类的理由，
因为第一类的理由我都不说了，
因为第一类的理由我都不说了。
第一类的理由就是以撒自己，
第一个理由就以撒自己，
他可以说神啊，这个是你给我的，
可以说神啊，这个你给我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拿回去？
为什么你又要拿回来呢？
你也不要给我两个，
你又不是给我两个，
你只给我一个，
你只是给我一个，
你把它拿去了我就没有了，
你将我拿去我就没了。
那我没有的时候，那你的应许怎么成就呢？
我没有的时候，你的应许又怎么成就呢？
神啊，为了你应许的成就，我看你还收回成命。
神啊，我看看为了成就你应许，你都是收回你的成命。
这是亚伯拉罕可以说的头一个理由，
这个亚伯拉罕可以说的头一个理由。
现在是第二个理由，
这个第二个理由
就是说，你已经把我悦纳了，你还要求我做什么动作去换悦纳？
神啊，你已经将我完全悦纳了，你还要我做什么来到叫你完全悦纳呢？
但是感谢赞美神，
那感谢
赞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是木然的从神的手里头接过神一切的安排。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默然的从神的手里面接过一切的安排。
还有第三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那就是摩利亚地，
就是摩利亚地，
还要上山。
终于上山，
上到摩利亚山，
上到摩利亚山，
亚伯拉罕可还是可以这样说，
阿伯拉罕可以这么说，
神啊，你要的只不过是燔祭啊，
神啊，你要只不过燔祭呢？
那在本地县跟去摩利亚山县有什么两样呢？
在这里县同去摩利亚山县有什么分别呢？
反正都是要献给你，
反正都要献给你。
那么我如果在这里献给你，
如果在这里献给你，
我可以少走几天的路，三天的路程，
我要少走三日的路程。
你也可以早三天得着你所要得的那个燔祭，
你可以早三天所要得着你要的
燔祭。何乐而不为呢？
何乐不为呢？
那为什么一定要到摩利亚山去呢？
为什么一定要去摩利亚山去呢？
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什么话，
但你看亚伯拉罕都没说什么话。
神说要去摩利亚山，他就去要摩利亚山。
神说你去摩利亚山，他就去摩利亚山。
虽然走那个路是不挺好走，
虽然走这个路不是挺好走，
但是神说是那个地方他就去那个地方，
但神说那个地方他就去那个地方。
我们看这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每一点的反应都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出去的。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反应都毫无保留将自己交出去的，
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跟的，
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跟。
他已经认定了一件事情，神所做的都是对的。
他认定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做的一定
是对的。所以在他里头一点难处都没有。
所以他里面一点难处都没有。
在他里头一点黑暗都没有。
在他里面一点黑暗都没有。
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跟。
神怎么说他就怎
么跟。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当时亚伯拉罕是不大了解神这个安排。
当时亚伯拉罕是不大了解神的安排，
但是我们今天从神的工作的记录来去看过去的时候，
但今天我们从神的工作来看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出神每一点一滴的安排都非常重要。
我们看见神每一点一滴的安排都非常重要的。
那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在把神的那个计划启示出来，
是将神的计划启示出来。
前上半年跟弟兄姊妹们在主日交通道奉献带出神的启示，
上半年同弟兄姊妹在主日交通道奉献带出神的启示。
那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一个试验就是为着要带出神的计划的启示。
那这里说的试验就是为了要带出神计划的启示。
那个计划的启示在后边，
这个计划启示在后面，
但在这里已经给我们留意到一些东西。
但这里已经给我留意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呢？
摩利亚地。
摩利亚地，
那摩利亚地这个地神不是随便出来的，
摩利亚地不是神随便讲出来的，
神有心意在这一个地方的，
神有心意在这个地方。
那摩利亚地是什么地方呢？
摩利亚地是什么地方呢？
那这一个地方先是大卫在这里献祭来停止了瘟疫，
第一是大卫在这里献祭来停止了瘟疫，
也就是说在那里满足神的要求而停止神对人的神对百姓的追讨，
就是神人满足了神的要求来停止神对百姓的要求。
那这是头一件事，
这个头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摩利亚地就是以后圣殿所建造的地址，
以后这个摩利亚地就是圣殿所要建造的地址。
神要把他的居所建造在哪里？
神要将个居所建造在那里，
神要在那一个地方显明他是要与人同住的，
神要在那个地方显明他要在那里与人同住。
那所以这个摩利亚地是带着一个非常的意义在这里出现的，
所以摩利亚地是带着一个非常意义的在那里出现的。
那当然在圣殿的里头就有祭坛，
当然在圣殿里面就有祭坛，
那那一个祭坛也就是在那里显明神赦免的那一个恩典，
这个祭坛就还有讲明神赦免的恩典。
所以摩利亚山在那一个地方是带着神的启示而出现的，
所以摩利亚山是带着神的启示而出现的。
当神把这一个试验的内容详细的告诉了亚伯拉罕以后，
当神将这个试验的内容详细要讲给亚伯拉罕听之后，
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默然的往摩利亚山去了，
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默然的往摩利亚山去了。
啊，神让他到摩利亚山，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了。
神要他去摩利亚山，他就去那里。
那走了三天，
走了三日，
就看到那个地方，
就看到那个地方，
他就把仆人留下，
他就将仆人留下，
省得他要按照神的吩咐来献以撒的时候仆人们在那里拦阻，
免得他在那里献以撒的时候仆人在那里拦阻。
他不能允许任何人来拦阻他去遵行神的旨意，
他不能够找到任何人拦阻他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他也没有给撒拉商量，
所以刚才弟兄都提到他没给撒拉商量，
根本他就没有跟和撒拉说起这个事情，
根本他就没跟撒拉讲这件事。
你要是跟撒拉说起这个事情，撒拉就哭得死来活去的了。
如果你跟撒拉讲这件事情，撒拉就会哭到死来活去
啊，他就怎样也不会放以撒走的了，
他怎样都不会放以撒走的。
他没有，
他没有，
在他心思的里头你看到只有神的旨意，
在他心思里面你只有看见神的旨意，
只有答应神的要求的这一个催促，
只要答应神要求的催促，
那么父子俩就上山去了。
父子俩就上山去了。
那么以撒就问，
以撒就问，
我们不是要献献燔祭吗？
我们不是要献燔祭吗？
那么我们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你说这个事情叫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
你看这件事情叫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
他能说儿啊，那个燔祭牲就是你做，
他会说啊，仔啊，这个燔祭牲就是你了。
但他不能这样说，
当然他不能
这
样说，
也不忍这样说，
也不忍心这么说，
但是这个话总得要回答。
但这个话总得要回答，
那怎么回答呢？
那怎么回答呢？
我不知道当时亚伯拉罕的回答是出于他自己还是出于圣灵的管理，
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回答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圣灵的管理，
但是我们实在看到亚伯拉罕当时的那个回答是含着那个非常高的启示的那个意义的。
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的回答是含着非常高的属灵意义的，
他说我儿啊，
他说我儿啊，
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
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
那这里有两个意思，
又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意思就是
我们献燔祭，
我们献燔祭，
我们必须要根据神所指定的，
我们必须根据神所指定的。
如果不是神所指定的，
如果不是神所指定的，
那个就不是燔祭，
这个就不是燔祭。
神只悦纳神所指定的，
神只悦纳神所指定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献祭的条例上是比较清楚看得到的，
这个在献祭的条例上比较清楚看得到。
那这是头一个意思，
这个头一个意思。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另一个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
从撒文所发生的事情来看，
从哈曼所发生的事情来讲，
真 正叫人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燔祭是神自己来预备的。
真正叫神蒙悦纳的燔祭是神自己来预备的。
在这里是那一个是那一个公羊，
在这里是一个公羊，
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头是他自己的儿子。
但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他自己的儿子，
而只有神自己所预备的才是神的悦纳的，
只有神自己预备的才是神所悦纳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啊。这个关联那个救恩的门为什么是那样窄的，
这个是关乎救恩的门为什么这么窄的
啊。好多人就说只有你们的那个耶稣才算数，我们所拜的神就不算数。
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信的耶稣才算是我们拜的神啊？不是啊，
难道你的耶稣是只有他，除了他就没有别的？
难道你的耶稣除了他就没有其他的吗？
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那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实在看见，
在这个地方我们实在看见
那个燔祭生是神自己来预备的，
这个燔祭生是神自己预备的。
只有在神所预备的祭生的里头我们才能得着神的悦纳，
只有神自己预备的祭生里面我们先得神的悦纳。
那么亚伯拉罕就这样跟儿子一同到山上去，
亚伯拉罕就同儿子一起上山去了，
就把他儿子绑起来了，
就将个仔绑起来，
放在隔着台的台上了，
放在柴的上面，
要用刀杀他了，
要用刀杀他了。
就在这最微妙的一刻，
就在最微妙的一刻，
这一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就把以撒交出来，
你看见亚伯拉罕毫无保留的就将以撒交出来了。
虽然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虽然希伯来书帮我看见事，
在亚伯拉罕心思的里头他有一个认定，
在亚伯拉罕的心思里面有一个认定，
这个以撒是神给我的，
这个以撒是神给我的，
现在神要神给我是从复活的大能里头赏赐给我的，
神给我是从复活的大能赏赐给我的。
那现在神要他去做燔祭，
现在神要他做燔祭，
我就是把他烧成灰，
就算我将他烧成灰，
神还能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把他还给我，
神亦能够在一个复活的大能里面将他还给我。
也许有弟兄姊妹就说，
或者有弟兄姊妹就说，
哦，原来亚伯拉罕是这样想，难怪他这样大方，
哦，原来亚伯拉罕是这样想，难怪他这么大方。
这是第三者说的话，
这个第三者说的话，
不是当事人说的话，
不是当事人说的话。
如果你站在当事人的地位上来的话，你也不会说这个话。
如果你站在当事人来讲，你不会讲这样的话。
虽然是神的复活的大能能把它还给你，
虽然神的复活大能能够将它还给你，
但是叫你亲手来杀自己的儿子，
那叫你亲手来杀自己的儿子，
然后把它烧成灰，
然后将它烧成灰，
你杀得手啊？
你行不行得手呢？
你做得来？
你做不做得来呢？
就算你能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有这样的结果，
就算你看见复活的大能会有这样的结果，
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得到的，
也都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虽然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是很充足，
虽然当时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充足，
不过这一次的信心是没有派上用场，
那这一次的信心没有派上用场，
因为神并不是这样做，
因为神不是这样做，
神根本就没有要他的以撒，
神根本就没有要他的以撒，
神只是试验以撒在他里面的地位，
神只是试验以撒在他里面的地位。
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及格了，
亚伯拉罕这个试验合格了，
神也把以撒活活的还给他，
神也将以撒活活的还给他，
另外就给他预备一个公羊在那里去献祭，
另外就预备一个公羊让他献祭。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看到一个神在这一个时候给亚伯拉罕一个的那个印证，
神在这里给亚伯拉罕一个印证，
印证亚伯拉罕是绝对的敬畏神，
印证亚伯拉罕是绝对的敬畏神，
而这一个敬畏神是有事实做根据的，
这个敬畏神是有事实做根据的，
不是空空而说的，
不是空空来讲的。
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有实在 的事实来证实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成熟了。
有事实的证明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成熟了，
神亲自来印证这件事，
神亲自来印证这件事。
亚当在伊甸园不敬畏神下去了，
亚当在伊甸园不敬畏神来落下去了。
现在亚伯拉罕敬畏神，神把他固定在这个地位上，可以承受神那个永远的旨意。
现在亚伯拉罕因为敬畏神，神就将他固定在一个地位上面来承受神永远的旨意。
神恢复的那个计划的启示，神找到出口了。
神恢复这个计划的启示找到出口了。
但当神让一个公羊给亚伯兰去做燔祭的时候，
当神让一个公羊给亚伯拉罕做燔祭的时候，
我们注意这一件事。
我们注意这件事，
在整个事实来说，
在整个事实来讲，
我们看到是一个代赎。
我们看见一个代赎，
是一个代替的原则，
是一个代替的原则。
神预备的羊羔，神预备的羊来代替了以撒。
神预备的羊来代替了以撒。
也就是说，神用他所预备的羊羔来代替了承受应许的人，
就是神预备的羊羔来代替了承受应许的人，
让承受应许的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让承受应许的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这个是救赎的表明，
这个救赎的表明。
那这一点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就不多提它了。
这点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不多提它了。
但在这里我不能不跟弟兄姊妹们要提到两方面的事情，
但这里我不能够不同弟兄姊妹提到两方面的事情，
就是借助这一个公羊的出现，
就藉着这个公羊的出现，
神带出了两个启示，
神带出了两个启示，
这两个启示都是非常宝贝的，
这两个启示都是非常宝贝，
一个是关乎神的自己，
一个关乎神的自己。
那虽然是关乎神的自己，
虽然关乎神的自己，
但是是与人发生关系的，
但与人发生关系的。
另外一个是神救赎的计划的执行，
另外一个就是神救赎计划的执行。
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
我们先看第一个，
头一个启示是关乎神的自己，
头一个启示是关乎神的自己，
在这里是透过神的一个名字来表达的，
这里是透过神一个名字来表达的。
从前没有人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从前没人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也不够认识神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进行，
也都没人认识神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进行。
但在这一次在摩利亚山上，
但在这次的摩利亚山上，
神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
神将他的名字启示给人，
一面是告诉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一方面告诉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另一面也让人知道神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另一方面就让人知道神和他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说耶和华以勒，
他说耶和华以勒，
那耶和华以勒就是神是一位供应人的神，
就话神是一位供应人的神，
那他一切的供应都是从恩典中来的，
他一切的供应都从恩典中来的。
那我们就看到了这里的问题，
我就看到这个问题了。
如果神是供应人的神，
如果神是供应人的神，
但是人要得到神的恩典必须要有一个交换，
但神
有一个代价去交换，
人要得着神的恩典必须有一个代价去交换，
那这个就 不叫恩典了，
那这个不叫恩典，
这个是交易，
这个交易。
我们看到许多的那个物资供应的地方都叫做供应站、供应站、供应所或者供应什么。
我们看到这些物质的交换的地方都叫做供应站、供应所。
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却不能得供应的。
但你去那里不能够得到供应的。
你只能在那里付出代价去换一点回来。
你只有能够付出代价换的地方。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感谢
神。耶和华以勒是说出一个事实。
耶和华以勒讲出一个事实。
是神自己在恩典的里头来做人的供应，
是神自己恩典的里面做人的供应，
不根据人的光景是如何，
你人的光景是怎样，
他就是在恩典中源源不绝的把恩典流出来，
他在恩典里面源源不绝的将恩典流出来，
这个叫耶和华以勒，
这个叫耶和华以勒。
但是享用耶和华以勒呢，
但享用耶和华以勒呢？
啊，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在那里说了补充的话。
我哋睇见圣灵喺度讲咗补充嘅话。
上面神嘅启示就是耶和华以勒。
上面就系神启示耶和华以勒。
底下就是圣灵一些补充的话。
底下就系圣灵喺度补充嘅。
这个补充的话就说出怎么样能享用耶和华以勒。
就讲出点样能够享用耶和华以勒。
不错，耶和华以勒是事实。
冇错，耶和华以勒系事实。
但是你不能在所多玛那里得到耶和华以勒。
但你唔能够喺所多玛嗰度得着耶和华以勒。
你也不能在俄摩拉里头得到那个耶和华以勒。
你亦都唔能够喺俄摩拉嗰度得到耶和华以勒。
你也不能在别士巴那个地方得到耶和华以勒。
你亦唔能够喺别士巴度得到耶和华以勒。
你说俄摩拉、所多玛那是犯罪的地方，当然神不在那里做工。
当然你说所多玛、俄摩拉那些犯罪的地方，神不在那里做工。
别士巴是神纪念的地方，神总在那里做工吗？
别士巴是神纪念的地方，神总在那里做工啊。
一般的工作神会在那里做，
一般的工作神会在那里做。
要显明耶和华以勒的这样的工作，神就不在那里做。
但你要显明耶和华以勒的这件事，神就不在那里做。
那要在什么地方神才显明耶和华以勒？
在什么地方神才显明耶和华以勒？
圣灵的补充就说得清楚了。
圣灵的补充就讲清楚
了。在耶和华的山上，
在耶和华的山上，
神必预备，
神必预备。
神显出他是耶和华以勒，
神显出他是耶和华以勒。
享用耶和华以勒的人必须要站在耶和华的山，
享用耶和华以勒的人必须要站在耶和华的山。
我们把它说得清楚一点，
我们将它讲得清楚一点。
唯有按照神的旨意站在神要他站的地位来顺服神的人，耶和华的以勒就在他身上显明。
我们能够站在顺服的地位，然后才可以享用神的恩典，这个就叫享用耶和华以勒。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人。
许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人说耶和华以勒，怎么我没有以勒呢？
为什么人家说耶和华以勒，我又没有以勒呢？
别人说耶和华以勒说的那样的震天价响，
人家说耶和华以勒说得这么响，
那为什么我从来不没有经历耶和华以勒呢？
应该从来没经历过耶和华以勒呢？
那是神天心，是不是？
那是不是神天心呢？
神不偏待人，
神偏待人，
不会神偏上某一些人，
不是神偏待某些人。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人是不是站在耶和华的山上。
问题就是出自我这个人是不是站在耶和华的山上。
如果我不站在耶和华的山上，
如果我们不站在耶和华的山上，
神没有根据向我们显明耶和华以勒，
神没有根据向我们显明耶和华以勒。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是第一个启示，
这个第一个启示
关乎神的自己和神和人的关系，
关乎神的自己和神和人的关系。
那第二个启示呢？
第二个启示
就是关乎神救赎计划的具体的启示，
是关乎神救赎计划的具体的启示。
那这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
表面上看来没有和以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多大的差别，
没有和以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多大的差别。
你有大福，
你有大福，
你有许多的儿子，
你有很多儿子
你的子孙都很有用处，
你的子孙都很有用处。
这跟以前所提的差不了多少，
你同以前都讲的差不多。
在字句上不留意的话，那就觉得只是神重复从前的应许而已。
如果字句上留意的话，你就只是觉得神重复以前的而已。
但是要是我们留意神里面所说的话呢？
但是我们留意神里面所讲的话呢？
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知道
这里是明明指着耶稣基督来做应许，
这个明明指着耶稣基督来做应许的。
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上所说的神不是指着许多的子孙，是指着那一个子孙。
就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神不是指着很多的子孙，而是指着那一个子孙，
是一个，
第一个
不是许多个，
唔系好多个。
在这里说到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呢度讲到你嘅后裔必得着仇敌嘅城门。
地上的万国都要因着你这个后裔得福，
地上嘅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里都是提一个。
呢度都系头一个，
上面是许多的子孙，
上面系好多
的子孙。但是在许多的子孙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子孙，
但好多子孙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子孙。
这个特别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
呢个子孙要得着仇敌嘅城门。
这个子孙要叫万国因他得福，
呢个子孙要叫万国因佢得福。
秘密在什么地方呢？
呢个秘密喺边度咧？
秘密就在就在十七节末了的地方。
这个秘密就在十七节末了的地方。
上面是说到许多的子孙海边的沙天上的星，
上面讲到好多子孙海边的沙天上的星。
但是一提到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时候就是单数了，
但一提到仇敌的城门的时候就是单数。
他要你的子孙要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
他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他仇敌的城门。
一个人，
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长久以来没人知道，
长久以来没人知道。
感谢神在保罗的时候圣灵启示给他了，
感谢主在保罗的时候圣灵启示给他。
这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耶稣，
这个子孙就是基督耶稣。
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头，
在这件事情上头，
我们实在不能不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哋实在唔能够唔注意到一件事情。
回到亚伯拉罕的身上去，
就是回到亚伯拉罕身上去。
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向他说这些话呢？
神点解呢个时候嚟向佢讲呢啲话呢？
神为什么不早说，晚一点说？
神点解唔早啲讲，又唔晚啲讲呢？
早一点说，
早啲讲，
亚伯拉罕还不够条件听。
阿伯拉罕又不够条件听，
晚一点说，
晚点讲，
好像该说的时机又过去，
好像应该讲的时机又过去了。
没有显出亚伯拉罕已经在神的面前进到成熟的地步，
没显出阿伯拉罕在神面前已经进入神的成熟的地步了。
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
所以我看这个时候，
神明明在这里提到这件事，
神明明在这里提到这件事，
神这一个启示，
神这个启示，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子后裔得福。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海上的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说呢？
因为神在这个时候说呢，
十九节，
十九节，
不是，还是十八节最末了的那一节，
仍然是十八节最后那句，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这个就是原因，
这个就是原因，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神在这里得着一个人，
神在这里得着一个人，
毫无保留的听神的话，
毫无保留的听神的话。
我们就回到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提的，
我们又回到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提的，
伊甸园的失落是因为亚当没有听从神的话，
伊甸园的失落就是因为亚当没有听神的话。
现在神能把他的荣耀的计划来发表，是因为神得着一个听从他的话。
现在神将的荣耀计划发表，因为神得着一个听从他话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里借着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接受的那个恢复的工作，
这里借着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接受的恢复的工作，
向我们这些人指明了神在我们身上恢复的工作是怎样的进行，
向我们这些人指明神在我们身上恢复的工作是怎样的进行。
神不仅是要得着一个亚伯拉罕，
神不单止要得着一个亚伯拉罕，
一个亚伯拉罕在神的恢复的工作里面是让神得着出口，
一个亚伯拉罕是神在恢复工作里面让神得着出口。
但是在神整个的工作的完成来说，神就说不够，
如果在整个神的工作完成来讲，神就说不够，
神还要得着许许多多像亚伯拉罕一样给神得着的人，
神要得着好多好多个阿伯拉罕咁样被神得着嘅人，
没有保留自己绝对的听从神的话的人，
冇保留自己绝对听从神嘅话嘅人。
那么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那个恢复的工作，就是预备我们要给造成这样的人。
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恢复的工作，就是要我们预备造成一个这样的人。
啊，许多许多这样的人给神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好多好多这样的人被神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但在神整个恢复的计划的里头，神就很快就能成全。
咁喺神整个恢复嘅计划里面就好快能够成全。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在22章，
喺22章，
是亚伯拉罕来到成熟的那一个点了。
系亚伯拉罕已经嚟到成熟嘅呢一点啦。
到了24章的时候，
到咗24章嘅时候，
亚伯拉罕的属灵的情形到了最顶峰了。
系亚伯拉罕属灵嘅情形到咗顶峰啦。
但是那一个顶峰和22章这个经历是非常有关系。
但这个顶峰同22章的经历是很有关系。
我们从12章一直看到这里，
从12章一直看到这里，
我们是在看见，
我们实在看见
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个扣住一个，一个扣住一个的。
亚伯拉罕经历一个扣住一个，一个扣住一个的。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独立来看看一个经历，
当然我们能够将它独立来看一个经历，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你就一定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是一个扣着一个，一个扣着一个的，一串的把他带到这个地步。
但我们仔细来看，我们看见他的经历一个扣住一个，一个扣住一个，一串地带住使他进入这个成熟的地步的。
我们敬拜赞美神，
我感谢敬拜赞美神，
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
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
那么当这个神的启示也 完毕了，
当神的启示完毕了，
他们献祭也完毕了，
他们献祭也完毕了，
他们就回家去了，
他们就回家了。
那么他们回家去以后，
他们回家之后，
底下的记载好像是很平淡，
底下的记载好像很平淡，
也好像叫我们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呢？
又好像叫得我们觉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做了一件那么大的事情，
做了一件那么大的事情，
回去人就告诉他说你的兄弟在那边怎样怎样怎样，
回到去人家就告诉他你的兄弟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
好像没什么关系的。
不是没有关联的，
其实不是没关系的，
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
当然这个关联没有直接在亚伯拉罕身上，
当这个关系没有直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而是在以撒的身上，
也在以撒的身上。
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我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
是神在那里安排的，
是神在那里安排的。
因为你注意20节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你注意20节是怎么开始的，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
哪一件事呢？
哪一件事呢？
献以撒的这一件事，
献以撒那件事，
大事，
大事，
严肃的事，
严肃的事。
就是说，
知道吧？
如果没有这一件事，
有某一件事，
就不会有下面的那个人家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兄弟的家怎样怎样。”
就不会有下边有人讲俾亚伯拉罕听：“你嘅兄弟嘅家点样点样。”
上面是说到以撒的给献，
上面讲到以撒嘅备献，
底下就讲到神为以撒的暗暗的预备，
底下就讲到神为以撒暗暗嘅预备。
过几章我们就开始要看到以撒了，
过几章我们开始看到以撒了。
以撒的那个特点，
以撒的特点
就是承受父的一切的预备，
就是承受父一切的预备。
神兴起以撒来做他恢复的工作的表明人，
神兴起以撒做他恢复工作的表明人。
神不在以撒身上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
神不在以撒身上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
也不在以撒的身上做雅各要做的事，
也不在以撒身上做雅各要做的事，
就是叫以撒活在那里显明一件事，
就是叫以撒活在那里显明一件事，
做一个完完全全承受的人，
做一个完完全全承受的人。
以撒他所要显明的就是这一点，
以撒所要显明的就是这件事。
感谢神，
感谢神。
当他被献上以后，
当他被献上之后，
人还不注意的时候，
人仲唔注意嘅时候，
神已经为以撒有了安排，
神因为以撒有咗安排。
神已经为以撒在那里预备道路，
神为以撒已经预备道路，
要让他去得着一个妻子，
要让他得着一个妻子，
来成就神的旨意，
来成就神的旨意。
哦，这是一件大事，
这个是一件大事。
字句里面我们看不出来，
字句里面我看不出来，
但是你把事情一连起来的时候，
但是将事情一连起来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看见，
立刻我们就看见，
在神那个恢复的旨意的里头，
在神的恢复旨意的里面，
按照他的定规来成全他所要做的事，
神按照他的定规来成全他所要做的事。
那所以亚伯拉罕就好像很偶然的知道几千里路以外的啊，他兄弟家里头的光景，
所以亚伯拉罕就很偶然的知道几千里外他的兄弟家里的光景。
这个机会在当时来说是不太大的，
这个机会当时来讲实在不太大的。
怎么会有人从乌尔的那一边跑到迦南地来？
哪里有人从吾尔跑到迦南地来的呢？
就是跑到迦南地来的时候怎么会碰上亚伯拉罕呢？
就算跑到迦南地又怎么会碰上亚伯拉罕呢？
这的确是很偶然的事情，
这个的确很偶然的事情，
但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没有偶然，
但在神的管理底下没有偶然的，
都有神的安排，
都有神的安排，
都有神的定义，
都有神的定义，
那是跟随神的人，
这个跟随神的人
就是这样的去享用神的定义，
就这样去享用神的定义。
哦，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宝贝的神，
宝贝的神，
他是按照他永远的旨意来领人走恢复的路，
他按照他旨意是领人走恢复的路。
我想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儿，
今晚的交通就停在这里。